欢迎收听有声小说《糖分》，作者程子宇，播讲向晨。第八章，程澈完全是蒙圈的，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吃完的那场婚宴，继而沐浴着各种同学羡慕、嫉妒和震惊、不理解的目光中，晕乎乎地上了赵青岭的车。赵青岭开来的车档次其实相当一般，可能是因为同学婚礼并不想抢风头，因而特意低调。但低调也没用，毕竟上市公司老总的家底儿尽人皆知，就算开着这种吉普车也只能让人望洋兴叹，朴素谦虚有内涵。其实高中时候赵青岭的家底儿并不是那么好，虽然那个时候大家也都爱说校草赵青岭人帅成绩好家里又有钱，但当时赵家的有钱程度最多也算是在郊区有个小复式别墅的小富即安。是在毕业之后，程澈才零零散散地听说赵青岭爸爸公司越做越大，后来上市了。高中毕业后每一年的同学会程澈都一定会去，虽然他没有必然的存在感，尽管在高中里除了赵青岭他并没有什么特别处得来的朋友，但只要收到群发的聚会通知，他总是一定会去，只因怀着小小的希冀，也许赵青岭会来。虽然知道他在美国读书，但总想着过年他总应该也是会回家的，更何况国外有着寒暑假，所以万一呢？可惜那么多年赵青岭从来没有出席过同学会，唐蜜也一样从来没来过。而同学会这种东西古往今来一向如此，谁不在场大家就喜欢背地里拿谁开涮。于是酒足饭饱后，大家在包间里刷着赵青岭和唐蜜的 Facebook， 大谈听来的各种有关他俩的八卦。他们说华盛顿大学的新生舞会上，赵青岭叫了加长礼车去接唐蜜，唐蜜穿着一身紫色旗袍改版的礼裙惊艳全场。他们说赵青岭冬天带唐蜜去加拿大玩了雪地跳伞，他们说黄石公园的景色真的太漂亮了，赵青岭对唐蜜太宠了，全程都在忙着帮他一个人拍照。每次程澈默默地听着都默默地羡慕的心口发苦，他喜欢的人正在离他好远的海的另一侧，一个人从来不曾踏足的国度，而那个人一直以来所在的那个世界也离他好遥远好遥远。就算终其一生努力伸手垫脚去够，也永远无法触及。渐渐的，时间不饶人，程澈从20岁出头不知不觉迈入了20岁快要结束的光景。当年的同学陆续结婚生子，事业家庭的压力越重，大家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忙，渐渐的，一年一度的同学会不太办得起来了。没有了同学会，程澈能想到唯一能见到赵青岭的契机就只有参加同学的婚礼。当然很多人结婚请他去婚礼，只不过把他当成交份子钱的傻瓜，甚至明明在高中时就跟赵青岭跟他都八竿子打不着，也舔着脸来给他发请帖。这个程澈当然知道，但他无所谓，他不在乎，因为他去参加那些婚礼并不是怀着一定要见赵青岭的心情，他并没有那么高的奢望，真正想要的无非只是去婚宴酒店的路上，在坐在公交车上的那一小段时间能够漫长而疲惫的人生稍微的一点点心存希冀。也许呢，他总是坐在公交车上看着树影心里幻想着，也许等会儿到了婚礼会场真的有机会再次远远看他一眼，也许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能说上一两句话，虽然明明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也许呢。他从来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时隔多年赵青岭会愿意再跟他继续当朋友，偶尔叫他出来喝个酒去他家里玩什么的。他没有那么高的理想， 但毕竟那个人是曾经出现在他灰暗生命里唯一的一抹亮色。就只是想远远地看着他，再看一眼那样温柔而明亮而已。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场婚礼又一场婚礼，程澈也开始慢慢学着接受现实。也许他永远等不到那一天了，也许赵清岭再也不会回国了，他的人生也许一辈子就这样了，没有念好，没有温存，没有哪怕一星半点小小的魔法。但是这个世界就是那么残酷，同时那么书色斑斓。在他已经几乎不再怀抱期待的日子，那个也许曾经不会出现渺茫的也许，就这么在这天奇迹般的降临了。在婚宴结束，程澈坐上赵清岭的车的时候，整个人彻底恍惚了。安全带铃滴滴了好一会儿，他都没听见，直到再度闻见那淡淡诱惑的香水味儿，温柔内敛的宽广稳重的烟草和木头的香气充斥着整个世界。赵清岭整个人从驾驶座朝他倾覆下来，离得好近好近，黑色的沉沉地看着他，看起来像是马上要亲吻他一样。程澈整个人站立起来，世界仿佛充满了绚烂烟花，变得那么美好，那么不真实。继而却听到咔一声，安全带扣上了。
你发什么呆呢？
赵清岭帮他扣好安全带，放开他，不知为何笑得有点傻，
傻的好像我在东北老外婆家养的狍子。
阳光从前窗漏下来，赵清岭的脸庞很俊美，他看着一半脸庞在阳光下，一半在阴暗里。程澈看着那样的他，心底疯狂的只剩下一个声音，真的足够了。他喜欢这个人十几年，十几年后，这个人和当年一样帅气、阳光、温和、爱笑，一点都没变。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要不要说十几年后，竟然还能有一次机会靠得这么近，还能有这么一两秒钟容他疯狂的笑响。他的整个人生都完全值得了。车子开起来后，程澈一直想开口说什么，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毕竟他一向嘴笨，反应又慢，并且还想着如果这是他跟赵清岭的最后一次相见，也许反而就此保持沉默才能封存住最完美的回忆，所以就不多嘴，不要犯傻了吧。这样等了十年二十年，等他有足够勇气拿出这份珍藏的记忆翻看时，一定会感激现在的自己。可是心底另一个声音却疯狂地在喊，说话，跟他说话呀，就算荒诞，就算愚蠢，也好歹努努力说些什么呀。也许把他哄得开心了，也许把他逗笑了，也许这样下一次他还会想要联系你。就算只是今后出门喝个酒约个饭，又或者相互帮个小忙，那样不就又能看到他了吗？要是以后还能偶尔见见面，那样该多幸福啊。所以快点想想办法，说点什么，应该也不是很难吧。作为以前的同学，曾经的朋友，用自己曾经在一起所有的回忆，想办法跟他套点近乎啊。快呀。程澈催着自己，就这么绞尽脑汁地想着。然而可能是车内长时间沉默导致空气太过凝滞的原因，身边的赵清岭伸出白皙的手指打开了车载音箱，瞬间整个车子被旋律淹没，再也没有开口说话的契机了。迟了，程澈茫然若失，懊恼自己的迟钝没用，耳中却传来了熟悉的旋律，为你翘课的那一天，花落的那一天，教室的那一间我怎么看不见，消失的下雨天，我好想再淋一遍。周遭的景致变了，不再是车里成熟的皮革箱，时间突然回到了很久以前，
回到了和赵青岭一起坐在操场上发呆的那个轻松岁月。在那个年代的高中，全校都没有几个人有手机，但赵青岭不一样，赵青岭手里总是拿着最新款。于是很多个阳光的午后，程澈都记得一起坐在操场上的看台架上，接着耳机，一人一边听着歌发呆。他轻轻的，不着痕迹的靠着赵青岭的肩膀。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还要多久我才能在你身边？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从前从前从前从前从前从前，十年前的从前从前，那真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好在时隔多年，赵青岭一点都没有变，不管是他的样子，他的温柔，还是他爱听的那些歌。程澈微微勾起唇角笑了，因为再也受不了，忍不住，生怕如果不赶快笑出声，泪水就快要忍不住决堤了，把他自己给淹没了，不敢睁眼，整个人不能动，就那么微笑着，死死抓住座椅，溺水一般。一直过了好久好久，才缓缓放松，像是失去全身力气一般，被靠在副驾座椅上。真好，太好了，有生之年能遇到他，喜欢他，又能在时隔经年之后再次与当年的那个少年相遇，真的太好了，真的。